兄姐妹平安，前几天比较暖和，这两天又比较冷啊。我们人生就像天气一样，有起起落落。我们每个人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似乎也是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到46节。这是一系列我在过去几个月跟弟兄姐妹在分享有关天国的福音这样的一个主题，到今天会画上一个句点。那我一直神感动我，让这个主题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巡回，在过去几个月，因为我知道我每一天活在地上，就像要像在活在天上一样。怎么样明白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教导天国是什么，这个福音是什么的时候，就让我知道，也帮我提醒我怎么样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这是我们的福分，因为主你自己将你的爱子这个无价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众圣徒，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来谢谢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父的面前。为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主你亲自来呼召他们，也就求主你将你的话语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来教导他们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来谢谢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耶稣在地上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做讲的最后一个比喻是有关天国审判的一个比喻。那如果你记得清楚的话，我们上一次是把第25章第1节到30节我们走了一遍。这30节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是有关十个童女和新郎的一个比喻。如果你记得清楚，这个场景是在一个婚宴，即将要到婚宴的一个场景。第二个比喻是讲到有三个管家，主人要远行到国外去，他交托了这三个管家，给他们不一样的钱，叫他们要去好好用这样的主人给的钱财或是恩赐去赚回来。这两个比喻讲到我们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打盹，可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是真实的生命，就像那个油一样。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一天一天的累积，是借着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读神的话语，祷告，经历神带领我们不同的环境，或顺或逆境当中操练我们的信心，这个油就一天一天的增加。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位新郎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油可以点起来等候这位新郎来到。新郎不是故意不来，他为的是要救每一位他所预定要救的儿女。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该怎么面对呢？我们抱怨神不来吗？还是说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气息都是神给我们的，他有他的任务，有两重任务，一个是他在带领我们过一个信心操练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在他天国的福音的广传的这个历史当中， 我们是在这一个时间点上与他一起配搭的同工。我们都有责任，就像这三个管家一样，神可能给你一千两，给你两千两，五千两，可是不在多，而是在于忠不忠心。这两个比喻是讲到童女跟新郎的关系，主人跟管家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继续把第25章讲完，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耶稣在地上，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一再的在阐述旧约十诫是什么。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无非就是把十诫讲得更完全。十诫里面前面的四诫是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个诫，当然有些人分法不一样，前半段是跟神的关系，后半段是跟人的关系，对吧？你只能够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是十诫第一个。后面的有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不能犯奸淫，这是跟人的关系。最后在其实在生命记还有在马太福音四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总结，把这个十诫所有的诫命总结出来，就一句话，如果大家都会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怎么样，爱人如己。所以就是两个，一个跟神的关系，一个跟人的关系。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个，在这里耶稣用比喻来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的一个标准。前面两个标准刚刚讲过了，这个标准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不好？刚刚大家也读过了哈。有点倒过来，看一下哈。是我按错了哈。到前面 OK， 好，那我们就不读了，可是我们就来看里面的内容好不好？如果这个字太小，那就不好意思，请你把你的手机或是圣经打开来啊。王牧师在讲到，或者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我都会把圣经打开，有时候我看看牧师在讲什么，我就会去翻其他的经文来对照。好，这里31节他说，有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很明白，这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人子在荣耀里啊。这个时候他来不再是木匠的儿子，他再来不再是要被人家唾弃、被人家毁谤，他来是要得荣耀的时候啊。他会坐在一个荣耀的宝座上面，万民，这里的万民英文叫 all nation， 是指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要聚集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他要怎么样？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耶稣要做一个审判的工作，他要分出来。这里用一个比喻讲到，好像牧羊把绵羊山羊分开一般啊。那他怎么分呢？他把绵羊放在右边，把山羊放在左边。当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抓抓头发，抓抓头，想说怎么会用山羊跟绵羊？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山羊绵羊对他们是很熟悉的，对不对？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有关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几个比喻也是跟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背景是有关的。我们待会儿再会来复习一下。所以他讲到说会分，把好的还没有讲到好的了哈，把绵羊放 在右边，把山羊放在左边。那绵羊，我们待会来看绵羊是什么，基本上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绵羊是很温驯的，很听主人的话的，山羊是很拗的。啊，你们到动物园去看山羊哈，你要跟他惹他生气，他会顶你的啊，他会顶你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三四节，这个王就说什么？他要向坐在右边这些绵羊的啊，放在右边的这些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这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哈。我把颜色分出来啊，如果颜色分得不好，那是我的问题啊。有些人可能有点色盲，颜色看起来不一样。我分了黄色跟蓝色，黄色在这边是代表好的，好不好？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所以绵羊是坐在这个人子这位王的右手边，把它分到右手边。圣经里面讲到右手是一个比较高，是一个很高的位置的啊。耶稣当他上了十字架，死后复活，他升天，他坐在哪里？坐在父的右边。坐在右边这一群绵羊能够蒙父的赐福。你看耶稣每次在讲福音的时候，他绝对没有忘掉他跟父的关系。你没有发现赐福的是谁？赐福是父。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父。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弟兄姐妹带我们很好的诗歌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父赐福来承受这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可是这个国是由子来管啊，将来由子，新天新地由子来，我们会跟他一起来管。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被赐福呢？因为耶稣说跟他们讲，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好，注意哦，耶稣说的嘛，对不对？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里来看你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这个是对话这位王跟这一群被分别被祝福的这一群人，耶稣称他们绵羊，一个对话。你想想这个场景，这一群人跟王跟耶稣对话，耶稣说，哎，你们之所以被赐福，是因为以前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好，我们就停到这里，后面的一样的意思。如果是我是末世这一群神的儿女，我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听得懂吗？这些人有没有给耶稣吃，给耶稣喝，拿衣服给耶稣穿？没有嘛，对不对？时代不一样嘛。好，我要解释这一段哈。好，之后王回答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意思说你不是给我吃也不是给我喝的啦。你们被祝福是因为什么？实在就是耶稣一直要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告诉你们这是什么？你们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坐在你们当中的弟兄或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坐在他的身上，就相当于是坐在我的身上一样啊，这样的概念懂了吗？好，因为如果以当时的场景来讲，为什么这些绵羊的这群人说，没有啊，我没有给你穿衣服，我没有给你吃，也你咳嗽也没给，因为我跟你已经几千年前的人了啊。可是耶稣是跟他们讲说，未来要发生事情，当你坐在，不管你在哪个时间点，你只要坐在这个小弟兄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因为这样他们被祝福， 因为这样，他们在审判当中，他们被分别出来是被祝福的那一群。讲到我们的爱，这个爱是一个具体，是一个真实的爱，不是只有在口中我为你祷告。你最近好吗？等等，是有具体的行动。我们来看被咒诅的这一群人，我用蓝色的标出来哈。王又跟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很明显，这一群人所谓被神看为公羊的这一群人，他们进入永火里面。那么最后一节有讲到他们进到永刑里面，也就是没有永生的盼望。然后这位王就解释了，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等等。基本上这句话就是跟之前讲到这一群绵羊这群义人一样的话，只加了一个不字，加了不字。那我们来看这一群人他们跟王的回答是什么。第44节，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是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他们的回答是不是跟前面那一群绵羊回答一样？你就要开始抓头了。为什么这样啊？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王又回答啊，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好，我把他们做一个对比，我来解释一下。前面这一段讲到绵羊的这一群人，当王问他说，我渴了，我没有衣服穿，我饿的时候，你看顾我，这是王说的。那这对义人，这些义人就回答说，没有啊，我没有做。因为为什么？他们说我没有坐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不同时代的嘛。所以王就解释给他说，你不是真正坐在我的身上，你是坐在你们当中的一位小弟兄的身上。我们讲到小弟兄，讲到姐妹也包括在里面，就禁约里面。那为什么这个义人他回答会说，我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吃了？有两个含义。第一个，他没有跟耶稣有直接的接触嘛，对不对？时代不一样。另外一个，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知不觉的。懂我的意思吗？生命自然流出来了。他看到这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他没有思想，他就直接去帮忙了。这是一个生命的表现。这是一个生命的表现。可是另外这些山羊他们就没有了。他们也是告诉主说，没有啊，什么时候你饿了我没有给你吃，什么时候你渴了我没有给你穿，没有给你喝，什么时候你没有赤身露体，因为他没有看见嘛。所以最后也这个王就告诉他，其实你们都没有做。一个做了，一个没有做。一个做的是很自然的，一点都不做作，是生命的一个自然表现。他看到有小弟兄需要，他就做了。当这个王在问他的时候，他甚至都不觉得说，哎，好像我有感觉到你有这个需要。后面公羊这一群人，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就没做。一个做了，一个没做，一个做得很自然，不自觉就去做。所以结果一个到永刑，一个到永生里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荣耀的审判者，这不是一个比喻哈，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会发生的，这是一个事实。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宝座上，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他是审判 万民的王，你我都在里面。所以你我全世界都要站在他的面前，他要分别绵羊跟公羊。这分别不是看外表， 不是看我有没有跟弟兄，这个小弟兄说，你好，神祝福你，我为你祷告。而是这个审判是生命的本质，是义人他知道有需要，他没有，他不用不加思索，他就去帮助这位小弟兄，容不容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大概把自己打个50分了，不容易的。可是这是我们一起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面对的。我们在教圣经的教导不能挑我喜欢的听的就可以了。我们几乎会这样子，是不是？啊，这个好，这个好。可是讲到我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才是神真的要跟我们讲的话。我自己觉得我50分了，我不骗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来学习，可是这个是一个真真实实神的一个审判。所以神看到我们一生的行为，他更也能够看到我们背后的心，我们在背后的心，就像这义人一样，当他跟王对话的时候，他也说没有啊，我也没做什么。可是这位王告诉他说，有啊，你做了，你坐在一个小的弟兄身上。他自己不知道，因为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也再次提醒我，这个50分的，我不知道牧师为什么去找我传道人哈，当传道人。50分的，我常常也要提醒我自己，就是说，要见神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功课要学习哈。审判的标准是爱的真实。耶稣说，你们给我吃，给我喝，接待我，给我衣服，看顾我，探望我。这绵羊说，没有，我没有做啊，什么时候做了？王回答他说，其实你不是真正坐在我身上，而是你是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什么叫弟兄中最小的？就很多时候我50分是因为这样。我们人有时候会看，这个人在社会比较有地位，我就比较会奉承他，会不会这样？会啊。这个人在社会比较没地位，或是书读的没我多，他的专业没有我强，我不在乎他，会不会？我常常在反省，我在 AECCC 这个教会40几年了，这是一个现象，我不得不承认，因为我们是一群密西根大学来的。感谢神，我们当中有 EMU 的，感谢神，我们当中有 MSU 的，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 Islanti 有一个 EMU 的大学，我们应该好好去跟他们传福音。我在这里40几年，我看不到我们教会里面有做餐馆的，以前有，现在也比较少了。这是我自己反省，我为什么50分？所以我们在弟兄中最小的，是有时候常常我们没看到的。我们用世俗的观点去衡量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到，这是我们对神的亏欠。耶稣没有问我说，你们懂多少神学，郑弟兄你读了多少书，你读了什么神学院，这都不重要。你参加多少聚会，他问的是你有没有爱我，你有没有把你爱我的心去爱一个在你身旁最小的人。最小的弟兄有包括孤单的老人，感谢神，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英法族在我们当中，我每个礼拜四我都跟他们在一起聚会，我觉得很宝贵啊，因为有他们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声音比较弱的，听不到的，或是有些弟兄姐妹还挺麻烦的，你们没有说了，很多心里在想说，那个在上面的那个也蛮麻烦，或是你不想靠近的陌生人， 或是你觉得不值得的人。有时候我们用世俗的观点去衡量一个人，说啊，这个人不值得，算了算了，不要理他。耶稣说，你怎么对待他们，就是怎样对待我。山羊的悲剧不是作恶，是没有做，对不对？这段经文是告诉他们应该做，他们没有做。他的问题不是犯罪，而是没有行善。所以换句话说，犯不犯罪是神，我们有没有认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判的关键。另外一个，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行善这两个的意思。神的旨意去做，我们常常有神的感动在我们心里面，可是我们感动一会儿就过去了。有时候不要让这个感动就让它走了，圣灵的感动就那么一下，可是它可以改变很多人，甚至改变一个时代。旧约里面有一位先知叫尼西米，我读到他的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尼西米是犹太人被掳之后，在波斯帝国的时候，他已经当官了，而且他是在首都那个地方当很高的官，他是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他已经是被掳的第二代还第三代了。当圣灵临到他，告诉他说，你要回耶路撒冷去修建城墙，有没有？他就回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在你心里面？虽然你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有没有这样的感动？神要你去爱一位弱势的小弟兄或是小姐妹。山羊当跟王在对话的时候，山羊跟这个王说，主啊，我什么时候没有做？他认为他好像有做，其实是没有做，因为他要做的跟爱的具体的爱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山羊不是拒绝耶稣，他只是忽略了耶稣，他也没有说我不爱，只是没有时间去爱。他也不是个坏人，他就很忙，他就很冷漠，自我中心的人，我先好别人才好。但在审判的那一天，忽略就是拒绝，冷漠就是罪，最后的结果是永生跟永刑。耶稣最后说，这些人要到永刑里面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面去。这是圣经里面很严肃的一句话，它不是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实际，一个永恒的实际，另外也是一个结局。我们今天的选择会决定我们以后永恒的结局。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敏锐的心，能够回应圣灵的提醒。所以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宝座前的时候，他不会问我们的成就、财富跟名声地位，他会问说，你有没有爱我？你有没有把我给你的爱去爱那个活在世上最小的人的身上？希望我们都不是像公羊一样很惊讶地问说，主啊，我什么时候没有做呢？所以愿我们今天开始，你在家里也可以做，在教会，在工作，在街上，看见那最小的弟兄，就可以看到基督的面容。因为爱是审判的标准，爱是天国的记号，爱是永生的证据，这个爱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爱。好，我要把天国做一个总结。我们在过去几次分享里面，我们讲到天国，那我很快的大概20分钟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天国是什么？第一个，天国已经临到了。如果你听我之前的分享，天国已经在了，在哪里？在我们当中。 在神的子民在教会里面，这个里面是什么？就是神掌权的实际。神掌权在教会里面掌权，他也在世界，他也是仍旧掌权。可是他把教会当成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人，我们的生活，我们活出来的见证，就像我们在天上一样，就像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一样。所以天国不是一个地方，不是在我们的教堂里面，天国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可是神要看的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天国。天国是神掌权的实际，换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看不见神，我们不是在天国里面，我们可能是还在我们地上的国里面。天国近了不是地理的移动，也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讲到神的权柄临到，神的主权再一次回来，要介入这个世界。这是从新约开始，旧约的时候神有没有主权显出来？有，借着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让我们去看神是怎么样的神。真正新约时代的开始，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权柄是所有临到所有的人。所以他来不是让我们更虔诚，他是来让我们悔改。悔改不只是懊悔而已，不是只是到神面前，神啊，我错了，我有罪，求你赦免我。更重要的是要把你的主权转移回给神，把主权转移回给神。所以天国不是一个宗教制度，虽然我们有聚会，真正的天国是在心里面活出来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在这边聚会只是帮助我们能够往那个方面走，因为我们能够更明白，借着教导，借着分享，借着弟兄姐妹团契，更明白这位神是谁，这位神给我们的爱，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来，在团契里面来分享神的爱。所以记住，它是一个主权的转移，也是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转移给神的。所以天国近了，是耶稣来宣告这个国度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常常会问一些问题啊，我们的回应说，主啊，这个我自己来好了，这事太小了，不要麻烦你了。或者说，主啊，我不想给你，我还是放不下心，因为我看不到你。或是说，主啊，我还没有准备好把我的主权给你，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可是我信你。这是有矛盾的。还是你会说，孩子，你会回应神问你一句话说，孩子，你愿意让我掌权吗？你的回答是是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有时候是一种信心的操练，这不是马上就可以，可是这是神告诉我们，天国来临其实就是一个主权的转移。你想到其实在创世的时候，神的主权在不在？在的。可是因为罪的缘故，人不顺服神，罪就开始了，不义就这样开始了，神的主权就离开我们的身体，就离开我们的生命当。这次新约耶稣再来，就是要再 claim 他的主权回来。好，天国已经开始，尚未完全。我们常听到说已然、未然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有说，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国临到你们。什么意思？这个经文讲了两件事情，讲了一个，耶稣有赶鬼的能力是神给他的，那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也有这个能力。当神介入这个世界，当神介入这个邪恶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国当然就在了。虽然说他还没有坐在那里为王，他已经在管理这个世界了。可是 我们还没有到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样一个完全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过渡当中。所以呢，耶稣来要赶鬼，因为地上还有鬼。天国已经进入世界，可是世界还有黑暗，还有痛苦，还有破碎，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有一天，我们肉体会败坏，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才是有黑暗、痛苦跟破碎啊！所以我们活的现在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已然跟未然的一个张力当中，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撒旦的试探。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逃避世界，也不要被世界吞没。在约翰福音第15章17节，我记得我第一次站在这里分享，几年前讲到耶稣在为门徒祷告，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为三群人祷告，第一个为他自己祷告，他跟父的关系祷告，第二讲到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他跟父说，他们活在这个世界，可是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有没有？ They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这个概念是很难懂的。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活在这世界，我们要 set apart, 这是 holiness 的意思，圣洁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跟世界，世俗的世界，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分别出来，可是我们要活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福音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任务吗？不是吗？我常常在想，有一天如果神把我带走了，那表示我任务达成了，或是我是不成器的，一直都没做好，神就说算了算了啊，你就早点来找我好了。不要逃避世界，不要被世界吞没。可是我们有盼望，对不对？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幻觉里面啊。好，我们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天国的宪章，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前面讲到八福。这个八福是指到神的子民的生命的本质哈。我再次讲到，再次说，马太福音5到7章这个登山宝训是我们认为天国的宪章哈。天国宪章就是白law嘛哈。那里面内容很多，我今天我就再提一下这八福哈。这八福不是一个道德的要求，它是我们天国子民的生命的本质哈。不是你去努力做的，而是你信了神，信了耶稣以后，他会慢慢在你的生命里面慢慢的改造你，你就会流露出这一些本质来。有一个是虚心，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我自己不行，我唯有靠神。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只有跟神说，神啊，我要靠你，我靠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所以承认自己不是王，知道自己需要神。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祷告的话，对不对啊？神啊，求你明年让我让我老板良心发现，让我升个官啊。这是我做王还是他做王啊？是我做王嘛，对不对？如果他不成全我，那你这个王就，你这个神就是不是真神啊。我们交托是跟神说，神我要努力工作，如果你容许，你让我能够升官，你不让我升官，我还是每天到公司，我好好把我工作做好，我成为弟兄姐从我同事当中的一个祝福。哀痛讲到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对罪有痛、忧伤、痛悔的心，这一点是大卫非常厉害的地方。 而且他一点都不做作。我们看诗篇，他跟神忏悔的时候，是切心之痛的忏悔。讲到温柔是指我们跟神，前面四福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温柔的人有福，是讲到说我们对神，对神的教导，甚至对神的管教，我们都要有一颗温柔的心。如果你不温柔，就是刚硬，越刚硬到后来，神就说任凭你，然后我们要回头来骂神呢？你凭什么？你就让我的越来越刚硬，越刚都是你的错。任凭的意思是说，其实是你自己越来越不顺服，越来越刚硬。神只好说随你吧。神已经本来要介入，要把你救挽回的很久了，他没办法，他说就你自己就去吧。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放弃你，他不会放弃你。清心的人有福了，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完全，我们要用越单纯的方式去处理事情，要用越诚实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因为心里只有一个主，这个主是在看着我，审判我的，我做不是为了别人看，可是我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诚诚实实，对就对，错就错，越单纯越好，不要拐弯抹角。我发现我还不错诶，我晚上睡觉我都睡得着，所以这点我感谢神。就是我不是说我很诚实啊，可是我小时候是比较 sneaky 就很狡猾。那你知道狡猾是什么概念吗？狡猾就是说我今天要得到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就编一个谎话，然后想办法就是要得到这个东西。骗我爸爸妈妈或是骗我的朋友。那常常出了问题的，编一个谎话出来，东西搞到手了，对不对？后来人家来问啊，这不对啊，不应该不是你的啊，应该是某某人的啊，怎么会跑到你手上来？那你就那天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为什么？你要再想一个谎话嘛，对不对？哇，这个，所以我从小就受过这个苦，哇，就是活得很痛苦啊。最后啊，东西还给你算了，就跟神说神了，对不起，我错了。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清心就是说我们过一个诚实单纯的心，你会被祝福的耶，因为你睡觉可以睡得很好。我就告诉你我的以前的经验。还有一个要去怜悯人，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哪怕那他是一个罪人，你要去怜悯他，可是你不能去接受他的罪，你要去告诉他说神喜悦的，借着真理去劝导他。可是这也是个怜悯，因为是我们爱他，我们爱。我也有过这样经验，以前教会里面比较长辈哥哥姐姐，有时候发现我有点问题，他会来告诉我。使人和睦，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要来搞分裂或是搞群体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那个时候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有结党的问题。所以天国子民不是靠行为来证明自己，乃是靠生命来显明自己。这是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的真意。好，我把马太福音13章做了这个表，这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有两次的分享讲到这里面。这里面讲到天国的比喻，其实讲到四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是隐藏的，它会增长的很快，它是非常有价值的。神的福音是无价的，可是它也讲到审判。撒种讲到四种土，第一种土种子掉在哪里？掉在路旁，掉在路旁，没有土的地方，长了没有？有没有长？没有长嘛，跟我头发一样啊，长不出来啊，因为它是没有土。第二个长在土浅石头地，长了一点苗，后来就死了。为什么？ 因为他被世上的事情所烦恼，或是说他信主是因为看到某一些好处，或什么，所以他没有真的没有生根哈。那这几种土哈，第三种土是被荆棘给包住了。荆棘是什么？世上的烦恼，世上的物质的荣华富贵。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我们最近在查希伯来书，刚礼拜五刚查过了。有没有？谁？亚伯跟他哥哥以扫，对不对？以扫为什么要把长子名分卖掉？长子名分好不好？在犹太人里面是很重要的。他为了什么？他为了什么把长子名为一碗红豆汤？你会不会为了一碗红豆汤把神给丢了？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还有一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犹大认不认识耶稣？认识啊，他跟着耶稣那么久，可是他最后为了多少？为了30两银子，他把耶稣给卖了。其实也在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受完洗的，你会不会有一天也为了某一个利益你不要神了？耶稣说你不能信奉神也信奉马门，有没有？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人的弱点，我的死穴。人常常为了财物，地上看到到的财物、金钱、权力，把神给卖了。提醒我们自己，好不好？啊，另外有讲到两个审判，一个讲稗子嘛，哈，稗子跟撒网的比喻，哈。那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是讲这个信心从很小可以变得很大，反面也有可能，如果是罪。也可能从很小长得很大，这要注意的地方哈。那宝贝跟珍珠是讲到神恩典的宝贵，神恩典的宝贵，神把他的儿子独生爱子生命为我们舍了，宝不宝贵？我常常在体贴肉体，我犯罪，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常常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把耶稣基督的恩典看得太廉价了，你把耶稣基督的恩典看得太廉价了。神用他的爱子挂在木头上为你我而死，我就在那一刻的冲动，我去体贴我的肉体，这里告诉我们神父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更要用我们的一生来献给神，来感谢他，来被他所用。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大家都会背。最后我们来到最后24、25章里面，尤其25节，这个大家都还记得了嘛？十个童女，这十个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笨的。五个聪明的是灯里面有油，五个愚笨的是灯里面没有油，油代表是生命。基督徒有可能表面看起来是很敬虔，是来做礼拜，讲的圣经讲的头头是道，可能没有生命，怎么看得出来？如果真的顺服神，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在成圣的过程，我们会结出果子来，可以看得到的。这油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它也不是临时抱佛脚。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比喻里面有讲到，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就问那五个聪明童女说，你们借油给我，借不得，借不得，没有人可以帮你考试的。而且这是一个 一生的功课，这不是我今天练了以后我就有油，是每一天慢慢累积出来的。有可能油多一点，犯几个罪，油又少一点，我只是去，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真实的信仰。上个仆人讲到忠心，神不是看结果，神没有说那个五千两银子的你太好了太厉害了，你比两千两银子厉害，他没有这么讲，都没有。他跟那五千两银子的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也跟那两千两的那赚回两千两银子那个仆人说，你管家哈，管家对不起，于是又忠心又良善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多少，问题是你有没有忠心。另外这位一千两银子为什么他没有去赚一千两或赚更多回来，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怕你，有没有，他说我怕你，为什么，他认识神不，他对神的认识不正确。所以我们认识神，怎么样认识神可以认识神正确呢？只有在教会里面借着查经祷告还有我们跟的灵修，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神是什么样的属性，神是谁。最后绵羊跟山羊，天国的审判是按照生命的果子有没有具体的爱，真实的爱，不是嘴巴的爱 lip service。 好，最后总结，我把几次讲到的总结，天国的临到是讲到神的掌权，我们要把主权交出来。天国的子民八福里面告诉我们，活出来不一样的生命是借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它不是一个道德规范，它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的生命的本质。天国的价值值得你用一生去追求，这是十三章里面撒种的比喻。最后讲到天国的审判，提醒我们要忠心，要预备好，要把爱心具体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彼此勉励啊！希望我能够从50到60分，那就及格了。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这个时间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谢谢你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当中来明白自己的生命光景。我们特别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主，这是你所爱的，你的身体在 AACC 这个地方，愿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面临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来被你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谢谢你，为你的话语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来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